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是张信哲的一首《爱就一个字》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可能跟聊爱这个话题是有关系的哈。香港选举法改革，只有爱国才能参政，谁说了算呢？好，那我们说到中国全国人大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一附二的议案，来更改特首和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哈，成立资格审查委员会，来确保的候选人会遵守国安法，来进一步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参选的议员需要先被证实爱国。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香港选举法改革的这个核心的内容？今天的正在行动，香港选举法改革，爱国才能参政，谁说了算？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节目一开始呢，依然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些新闻的相关背景。3月30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了香港的选举法，那也是自去年6月以来呢，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又一个大幅提升在港影响力的一个举措。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呢，通过修改香港选举法立法议会和行政长官的方法，那同时呢，立法会也会将从现在的70席增加至90席，那其中呢40席由选举委员会成员出任，其余一席呢分别由30名功能组别的议员和20名的地方议席议员来担任，而直选一席呢则由35席降至20席，而负责特首选举的选举委员会成员都将由目前的1200人增加至1500人。
这之前新闻当中给大家提到过哈。那么根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的内容来看，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呢，根据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情况，就参选人是否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做出判断，并且呢，就不符合者向资格审查委员会会提出审查意见书，资格审查委员会呢，再根据国安委的这个审查意见书就参选人的资格做出决定，这个有关的决定呢不得提起诉讼，也就是说不能上诉，不受司法的复核。
那说到在3月11号的时候呢，中国人大第13届4次会议呢就已经通过了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那根据该决定呢，中国人大常委会呢是被授权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也就是这个附件一的内容是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那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呢，这个人大常委会当时是全票通过了上述的方案。那香港政府呢随后也将根据修改后的附件一和附件二来修改香港的本地法律。
那么这次的选举法改革也是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给北京以来，香港政治体制所面临的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变革了。
好，下面呢来关注一下中国政府和特首方面的回应，以及这个消息一出的话，社会各界的一些批评声和不同意见。首先来看一下中国政府方面的这个回应哈。中国当局表示呢，此次改革措施的目的呢是消除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和弊端避免在2019年的反政府骚乱再度发生，并确保爱港者治港原则的实施。
那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就说，随着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和实施呢，中央对于香港的全面管制权会得到有效的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效能会显著提升，香港各 种深层次的问题呢也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许多观察者也指出呢，这个香港立法会以及选举委员会的规模和人员组成呢将会变得对于亲北京派呢会更为有利。也看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呢和一众香港高级官员呢也都纷纷发表声明说呢，对于上述改革的措施呢是表示赞赏的。首先是林郑月娥说呢，他这个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可以有效的解决近年香港社会泛政治化和内耗不断的一个困局。那同时他也表示呢，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将由多名特区的主要官员担任。他认为呢，这个做法是适当的啊，因为呢，只要官员有管制经验，那也应该由北京委任啊，执行候选人资格审查工作时呢，就不会顾虑是否会受到外国制裁、起底等一些相关问题。
林郑月娥他还说，他说这个资格审查呢不是什么新生的事物，所以资审会的成立就是呢替代了选举主任，因为他说其实选举主任很多都被人诟病的，那为什么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是交给一个公务员做，一个人来到这个比如说决定参选人资格。他说过去呢都出现了一些起底，前面提到的或者说恐吓，那事实上要公务员单独去承担这个作为选举主任的责任是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就成立了这样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那么他说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他过去这段时间听到有很多人在讲说要持平要中立，要没有政治联系，还要不怕被人制裁，所以现在初步的看法，他个人觉得因为在本地法律，他说这个资审会的成员不会很多，也都会全部由特区的主要官员来担任。
在当时呢，也有记者问这个林郑月娥说，这个新的选举制度之下呀，立法会议员的参选人呢必须取得选举委员会5大界别的最少2名选委的提名，而这个第5界别的选委呢都是来自人大政协的，那民主派参选人怎样能够取得他们的提名，那么这样做哈，这个新的选举制度是否会变相的来感觉啊民主派参选立法会。就这一问题呢，这个林郑月娥回应表示说呢，说有人呢将民主派等同于不爱国，他认为呢相关说法对于民主派而言是不公道的啊，他认为呢民主派也有爱国人士，不会因为民主就不爱国。
他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把民主派等同于不爱国，前面提到他说这个事儿呢对民主派不公道啊。他说不少的这个民主派成员以前就有，现在还有，而且他说相信未来还会有，都是爱国者，不会因为民主就不爱国，所以他说今天这些设计上呢都是希望爱国者治港。他说他相信不管是五大界别里的哪一个界别，或者说提到的第5个界别，也就是说人大政协或者说全中国性组织里的香港会员，这都是要求来这个拿这个提名候选人，他说是一个，他说特别提到了爱国者。
好，前面为大家回顾了关于林郑月娥对于记者一些相关问题的一些提问的回答哈。这个中国人大在修订香港选举法制之后呢，我们看到香港律政司司长也说，未来参选人的所有资料呢都将受到审查，包括过去的言论哈，过去的言论也要来审查。好，那也有一些批评人士说呢，这次选举法改革完全是同这个基本法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那会使这个反对派失去也本已非常有限的这个参政空间哈。好，那如果接下来有时间的话，我们带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来自社会部各界不同的一些批评声。线上的我们目前线上这个10个这个党位都已经被听众给打满了哈，我们现在赶紧来接通一下听众，否则的话，如果要是有第11位听众是没有办法打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哈。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电话，同时呢提醒大家哈注意自己的这个发言措辞，不对他人的发言呢进行攻击哈，只表达个人的言论。好，我们来接听今天第1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是您，请说。
好的，观众朋友好，两位主持人好。这样，这个法就是通过了，谁打 ？OK。听得见吗？
可以，请说。
好，我这样讲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法通过是必然的，因为在主权下面嘛，香港的那个主权属于中国嘛，属于听北京的嘛。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现在立这个法是一种延伸，为什么呢？是一种纠正。也就是说以前签的一种就是基本法和英国签的那种条约啊，都是一种后遗症。因为为什么呢？你从2019年的7月1号占领议会啊什么等等一些东西来看，香港的问题很多啊。香港从经济层面来说，还是那个从政治层面来说，香港选出来的特首也好，可能对很多老百香港当地老百姓来说是不满意的。 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在那个83年、84年签了中英协议，这种协议以后，主权移交了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后遗症？那么我们国家应该在这个方面，政府行政举措啊，应该有一些反思，或者是一种检讨。因为为什么当时签这个时候，大家也知道，我们没有外交人员了。77年恢复高考，83年、84年马上就是中英谈判，都是一批老的。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是做过外交官的，77年跟中美谈判的这些人去在谈。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中英协议是会有后遗症的，这个后遗症就在19年爆发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看，那么香港的特首选举出来，在原来基础的选举，就是前任或者现任，那么香港选举法必须怎么样爱国，这个是他主权范围，你不能就是没有异议的，不可纠正的，是他的主权。那么有一个问题呢，香港老百姓是不是服呢？你如果这种纠正好了，香港老百姓还是不服怎么办？那么以后产生后遗症，这种后遗症表现在哪里？我看是已经看出迹象来了。香港社会现在是你们说是法治吗？我看不是，像一种政权崩塌以前的一种混乱，我认为。哎，你去看看，哎，我们是法治，你去问问他，这个我们不管，那个不管，这个社会是不能满，这个就行政举措管理机制是不能满足香港人的需求的，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现在所以这个需要反思。80年代的中英谈判签了协议以后，现在为什么都有后遗症？当时你要记得赵紫阳跟撒切尔夫人一起签的，邓小平出席的。我记得他的智囊有一个人是好像，莺歌燕舞啊，到处就是很骄傲的一种，就是我们胜利者的姿态。想不到现在呢，20年以后呢，20几年以后呢，30年以后呢，全都是后遗症。这种后遗症就造成什么？香港社会的不稳定，不稳定形成的动乱。所以我们现在要看问题，我们的外交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情况？文革嘛。77年刚刚恢复高考，
好，陈先生，好，
对不对？
嗯，好，
所以这个问题都是必须考虑进去的。
好，
好好，
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你们这个题目我觉得这个很要改一改啊，这个是应该是中国的这个伟人大，因为他们经过授权是个非法了，全票通过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篡改附件一二的原则，彻底破坏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违反了这个基本法，双普选彻底违反了基本法，越俎代庖，厚颜无耻的替香港制定了国家安全法，所谓的就是基本法要实行那个23条，强奸民意，让他们所谓的爱，什么叫爱呢？其实就是法西斯共产党的走狗来从事他们所指挥的一些动作，他们把这个称为爱。什么是真正的社会的爱呢？爱的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标准，我们当今都应该知道，在这个社会最基本的标准就是我们一定要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人权，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一个法治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会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爱社会成员的一个标准。如果除去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没有地方谈。
张先生，那从这个本质来说，就是爱国才可以参政，您认为这句话本身有错误吗？您觉得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吗？
问题就在出来了。那么有没有机会跟你说，我不爱您所的这个国，我不可以，可不可以在这个国家执政呢？他没有跟人一个讨论，一个标准。所以在港人没有进行双普选，就是说，特首和这个立法委都自己普选的前提之下，是没有办法制定香港23条。这个国有这个条件要制定，但不是在双普选之下没有办法进行治疗，也就没有办法港人治港。中英联合声明，这是一个注册的合法的国际条约，现在呢，这个被这么个共产党彻底给推翻了。这是一个什么党制定这么什么法？这是一个把权力视为海洛因一样的依恋的这么一个党，是一个现在我们有人指责他是一个种族灭绝反人类。
赵先生，还想再说一下，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对于参政议政的这种资格，爱国才可以，就这样的一个准则本身对不对？
因为他们是一个种族灭绝反人类的法西斯党，根本没有办法确定谁来爱国谁来不爱国。他们制定的法是破坏法治之法，他们呢制定了一个破坏自由之法。在这种前提之下，你要问我们对他们有什么评论，我只想起了以前有一叫马克伯克的一个文章，是说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一个独裁者。如果不做这件事情，
好，张先生，我们还是想说回到今天的话题，说爱国这个话题哈，证明爱国和证明自己没有不爱国，从这个 common sense 上是一个意思。但是如果放在今天的话题里面，你认为证明爱国和证明自己没有不爱国，两者的意义相同吗？
我请问你，一个法西斯的政党，他有什么权利证明我是爱国不爱国？为什么要他来评判？
法西斯政党是由谁来定义这个说法？
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纪之前，团结世界的世界联盟，彻底摧毁这个。
好，赵先生，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
我们
来接听下面一位。好，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中文那个成语中有一句话叫强弩之末啊，任何反对这样其实这也没有意义的啊。我们回到那个说话来上了啊。OK。首先是作为一个国家，他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他在制定无论是选举法也好的那个法律法规等等，是根据每个一个国家的国情来决定。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人口众多的一个国家，地域又这么广阔，而且民族那个情况又复杂，所以这个选举法也好，那个国家政策也好，这是没有复制的，不可能说拿某一个国家来复制。所以在香港应该实行怎样的法律、怎样的选举等等，是根据香港来决定，这香港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这个决定是由人大来决定。OK， 这是一个过程。那么，只有爱国爱港才能成为才能被选举，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倒过来问一下，在澳大利亚，你不爱澳大利亚，你能被选举吗？你不爱澳大利亚，你能作为澳大利亚政客吗？这是个非常大的道理。那么什么是爱国呢？很简单，你当然人都有自由，他有自己的各政治这自由，自己的那个政治信仰自由等等。但是，其中一个前提是你不能以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是前年，那些香港有一些暴徒们，打着英国和美国的旗号，跑到英国和美国的领事馆，和跑到英国、美国，要求他们制裁香港、制裁中国，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叛国行为。这样的人能够治理香港吗？当然不可以。这很明显，他不爱这个国家，他也不爱这个香港，他是为中国的发展以及香港的发展制造矛盾。然后还有一个问题，香港是一个非常复杂，香港有很多很多的人，有个数量庞大的人，他都有一个双重国籍，他有英国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什么什么 British 什么海外的什么身份，还有很多人他其实拥有英国国籍，而这一切是英国人在走之前埋的雷，这些人他没有公开他是否有身份。那么作为香港的选举委员会，他当然要对这些人进行选举资格。前几年我们澳大利亚一个人被选出来，被查出来是有双重国籍，他怎么样持续自己议员的资格，然后再把另外一个国籍给退掉，然后再回过来。也就是说，具有双重国籍的人是不能够作为一个地区不能做就参政的，对吧？不能作为一个议员的。那么这个身份由谁来核定呢？当然是由国家来核定，由国家派出专业机构、专门机构来核定了身份。所以这一切，所有一些爱国也好、爱港也好，才能参政，这是不管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都是同样的。违反了这一条，你当然是没有资格作为参政。所以回到中英联合声明
啊，史先生啊，三分钟时间已到，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由于这个双重国籍的问题，我们之前知道哈，在一两年前的时候，很多这个政客因为是违反了，就双重国籍是宪法第44条哈，这样的话是与国家利益有冲突，所以说不能担当议员。所以说也是回到我之前问前面一位听众的问题，就是证明爱国和证明自己没有不爱国，在我们在平时的语境里边是一个意思，但是如果是放在这个参选资格里边的话，您觉得这两者的意思是相同的吗？
我觉得是相同的。你作为一个政客，这只有在前面一个爱国的基础上，你才能从政，才能够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地区做出一定的做自己应该做，才能判断哪个政策正确，哪个政策 不正确，哪个政策应该实施。如果爱国不爱国，就像我刚才所说，其实就一个标准，你不能做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地区不利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民主人，就像我一直说，我们现在很多民主人士，对吧，打着给中国民主的旗号，目的想把中国打个稀巴烂，由他们来做庄稼下来，这是爱国吗？
好，石先生，好，谢谢石先生，好，
谢谢啊。
好，我们下面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那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行动听众热线的话题讨论，香港选举法改革，只有爱国才能参政，谁说了算。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好，这一位是夏先生，上午好，夏先生。
大家好。那个爱国才能参政，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不在这，问题是什么是爱国。那个习近平他把批评政府的行为的人看作是不爱国，这完全是错误。确确是在香港，我可以说批评政府那些民营人士，99%是爱国的。确确是他们是因为是看见了中国的政府是恨铁不成钢，才会这样批评的。另一方面，那许多拥护政府、赞扬政府的人，确实有许多是真正是不爱国的，都是拍马屁的。我可以说，那个胡适先生，他说做人有三大要点，第一点就是一切习惯、风俗、制度的改良，都起源于一点批评的眼光。是做人的第一点，就是比如像那个赵先生、苏先生，你说不爱国，我可以肯定他们是非常爱国，他们是真实的对中国是恨铁不成钢啊，才会每一次批评，这是他们说话是总经常不在点子上，所以不能触动人家。所以我认为这个全是习近平自己一个人来定义，就是又赞扬中国政府就是爱国，批评中国政府就是不爱国，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这就是我说的。
好，谢谢夏先生。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喂，刘先生。喂，
上午好。
哎，上午好。请说。
这个爱国才能够治港，这是一个真正的道德普世价值。试想，哪个美国政府新的政府成立，哪个澳大利亚政府的成立，哪一次不是政府官员都要宣誓要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的人民？那为什么在香港同样实施这种行为、这种政策、这种法律，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呢？这是理所当然的。
您今天话题就说是要爱国，但是爱国的标准谁说了算？就像您说的一样哈，这个在澳大利亚公民在宣誓入籍的时候就是这个认可这个国家的价值观爱国所以说公民才有参选资格。但是呢，就说这次的这个香港选举法改革是要进一步证明你爱国，而我们这边的话，可能比如说像一些议员在当选之后出现了一些违反宪法的规定，出现他可能违反了国家利益而被证明不爱国，所以说他不具备资格。这可能是两个方面的意思。那您觉得话，像这种爱国标准应该谁说了算？需不需要去主动的去证明你就这个人是爱国的呢？
爱国的标准我说了是普世价值啊，是自己心里应该认可，完事沟通外国，拿着美国的钱吃美国的狗粮，搞乱中国，搞乱香港的，这都是不爱国的。你反对政府的某些措施，这是可以的。那个香港的特首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民主派，你可以，民主派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反对所有的香港的一些什么政策，但是你必须爱国，你不能拿着美国的狗粮，像前面那个姓赵的拿着美国的狗粮。
刘先生，再注意一下的发言哈，我们依然在前面，您的发言都没问题啊，请保持您之前的发言节奏好吗？好，继续说啊。
好的，哎，对。就是说这已经分得很清楚了，港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民主派 是存在的，民主派也是可以爱国的。什么叫做爱国呢？心里也有杆秤嘛，需要哪个党说？不需要哪个党说。你拿着美国的钱，拿着外国的钱，做着颠覆香港政府、颠覆中国政府啊，要外国来制裁香港政府、中国政府，这就是卖国贼，这就是汉奸。
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感谢您的发言。好，那我们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我们提前插播一段广告吧。好，稍后呢继续我们的话题讨论。好，继续我们的话题讨论哈，只有爱国才能参政，这个说法谁说了算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程先生，上午好，程先生。
哎，你们好。
啊，请说。
估计时间有限啊。我们就这样子讲讲吧，就是爱国，其实今天主要的话题，我觉得就是爱国的定义是什么，到底什么叫爱国？那谁说的算？我觉得是共产党说的算，因为很简单的，中国的国家其实中国人没有投票权的，那中国共产党也不是被选举出来的，所以基本上中国人是没有投票选举过共产党出来的，所以其实中国只是一个独裁不民主一个独裁的国家而已，所以那到底值不值得爱，我觉得大家应该想的是到底这个国家值不值得爱是一个问题了。那我看到当代的中国人很多都是口头挂着爱国啊，爱什么爱国爱党啊，但是其实中国人是被共产党剥夺了投票权的。就好像然后共产党还是叫你去爱国，那但是国家是属于共产党的，共产党有枪有武器有核武器有战机有军队，可以随便杀人的，可以随便杀中国人的，而且他是杀最多中国人的。那就好像一个强奸犯叫你去爱被强奸的人去爱一个强奸犯，这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所以
程先生，那本身这个理论就是爱国才可以参政，这个您认为这是一个前面听众说的普世价值观吗？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对，但是首先看一看爱国这个国家是属于谁的，值不值得爱。我是觉得这个国家不值得爱，因为这个国家是属于共产党的，理论和实际是有很大的差别。理论上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国家因为中国人没有投票权，所以而且共产党是有军队的，所以这中国这国家是属于。
好，陈先生好，因为八点五十分之后是两分钟的发言时间哈，谢谢您。因为之后还有一二三四还有七位听众，我们尽快接听一下其他人的那个观点。好，谢谢您，谢谢把的观点。好，这位是陈先生，好，等了半个小时了，您就等陈先生。
哎，你好。
你好，请说。
爱国才能参政，这是当然是天经地义的。至于前面说的那么多，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情况，就是谁说了算呢？你做的事情是存在的事实，所以爱国谁说了算就是事实说了算。比如说你在宣誓的时候不愿意对着宣誓说忠诚于基本法，那你不宣誓，不愿意宣誓成忠诚基本法，那你说你爱吗？肯定不爱。那你要跑到外国去告诉外国政府来制裁这个国家，那你爱国吗？你肯定不是。还有很多，所以呢，谁说了算呢？不是谁说了算，是事实说了算。你做了什么，这摆在那里，大家都看到你爱不爱国。我们把事实说出来，说你爱或者是你不爱，都是根据事实，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你们现在有一些人所说的那些呢，其实好多好多质疑的都是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在钻一些自己理念的一些牛角尖。所以啊，这个问题我觉得讨论起来是很荒唐的。你说你在澳大利亚有多少的例子，有些议员 就是因为赞扬了中国的一句话，你就要把他赶下他了，就说不爱国了。这完全其实呢，他们跟中国政府一点联系都没有，都可以这样做，这是其实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些事实。
好，陈先生，好，两分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好，我们再来接听哦，下边这位也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对不起，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嗯。
Good morning, everyone. 我想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回顾一下历史。香港问题是1842年清政府战败，鸦片战战败，然后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然后1860年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签订北京条约，把九龙割让。1898年清政府又签订那个掌舵香港戒指庄条，把新界割让。然后1997年。邓小平通过跟英国的这个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判，把香港回归，1997年正式回归。所以今天有一个话，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长江口架起大炮，这叫中国人民切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句话的什么分量大家不懂啊，什么叫爱国啊，爱国谁说的算，爱国有炎黄子孙农的传人14亿人民说了算，共产党代表什么？我们看看这个历史，你去想想看，共产党代表谁的利益，代表是什么利益，是代表他自己的阶级，他这个共产党的利益吗？他成立共产党吗？是为了争官发财吗？那为什么要打腐啊，一直到现在都没停止啊。去讲这个话的人不凭良心，没有民族感情，你搞不清什么叫卖国，什么叫叛国。而他们里面汪精卫、黎智英全是爱国者，他不是为了中国生存吗？去新救国吗？这些好多大是大非的，你看大家搞得糊里糊涂，就拿着这两个点什么臭钱，就搞得就昧着良心说昧心话，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是错误的。所以我的话呢，我就讲到这里，我不想多
讲。好，谢谢陈先生。好，
嗯，感到非常痛心，
好，谢谢。好，我们走剩时间不多，再来接听一位吧 ，James。不好意思，您简短是几句。
好，我首先说呢，肯定要拥护国家要爱国啊，爱香港才行的，好吧？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呢，针对中国、针对香港呢，老是共产党。共产党没什么可怕的，共产党就是民主党、自由党的两个组合来的嘛。所以他做得好，那你就要称赞；他做得不好，你就要批评，好吗？
好，
这个是你有什么害怕？
好，谢谢 James。好，时间到。
老是说共产党，共产党。
好的，好，我们时间已到。好，谢谢你表达观点。好，现在还有3位听众没有时间，非常抱歉。好，欢迎大家继续到 Facebook
上
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哈。
嗯，
好，广东话节目7点到9点马上开播。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